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海湾那块挺闹心，是吧？据说呢是这个美以合伙把伊朗的温和派高层都送去见了安拉，所以现在伊朗台上的这些就都是强硬派了。于是乎，这帮强硬派真就急眼了，是吧？开始用无人机、无人艇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上的各国游轮。这个行为呢，可以算是伊朗最后的底牌了啊！他们就是想逼着这些进口石油的国家乖乖就范。然后让他们去给美国施加压力，对吧？我在前几期的节目里说了啊，这伊朗神棍政权最大的经济来源就是卖石油，所以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招呢，属于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眼瞅着这个伊朗封锁海峡已经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影响，是吧？所以川普先是要求欧亚国家一块儿派军舰到波斯湾护航啊，然后对伊朗放出狠话，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不从，那么就会打掉伊朗电厂，派军占领伊朗 90% 以上的原油出口基地哈尔克岛。可以说，如果事情发展到美军派地面部队夺岛这一步，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海上封锁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是吧？在很久以前，甭管是造船技术还是海军的指挥水平都不高，对吧？所以像现代这种能横跨整片海域甚至整片大洋的封锁根本无从实施。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个海上的封锁呢也是建立在一方海军已经把另一方打得溃不成军的基础上啊，欺负对方已经没有海军了，所以直接给人港口包围封锁，等着对方投降就行了。像是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啊，斯巴达靠着波斯的援助海陆并进攻打雅典，而雅典舰队呢因为轻敌被斯巴达的海军偷袭全歼，最后斯巴达从海上封锁了雅典的港口。咱们都知道这个古希腊的城邦高度仰仗贸易，所以说一旦被封锁，那么整个城邦的物资就会立刻陷入短缺状态。在被斯巴达封锁一年之后，雅典最终只能投降啊，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此结束了。相较于后世的海上封锁，斯巴达对雅典的封锁呢属于是小打小闹，是吧？真正大规模的海上封锁还得等到1000多年以后，等到了17世纪，随着造船技术还有海上战术水平的日益成熟啊，尤其是火炮的出现，这就使得海军不再需要靠士兵打残酷的接舷战来争夺海上优势了，军舰的打击面一下子被拓展开了，是吧？而海上封锁呢，也就逐渐成了一项夺取海上优势的战略手段。比较知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克里特海战啊，1645年奥斯曼帝国对克里特岛发起了远征，当时的克里特岛呢属于威尼斯，而且是威尼斯的海外领地里最大最富庶的一块地儿。面对来势汹汹的奥斯曼，威尼斯也不甘示弱，联合盟友发起了反击。在陆战上，威尼斯的军队人数太少，难以和兵力超过50000的奥斯曼军队正面交锋啊。相较之下，威尼斯在海战上更有优势。尽管当时奥斯曼的舰队规模庞大，但都是落后时代的桨帆船，主要动力还是仰仗划桨，没什么火炮，所以基本还是要靠接舷肉搏打仗。而威尼斯这边呢，已经成规模的配备了加莱塞战船以及盖伦帆船。这个加莱塞战船是靠风帆和划桨的混合动力啊，虽然还要配备大量划桨手，但是船体的体型巨大，能搭载重型火炮。而盖伦帆船呢则是经典的风帆战舰类型，虽然体量不大，但是速度快，非常灵活，而且一样有火炮的搭载能力啊，这就和奥斯曼海军有了质的差别。在得知奥斯曼入侵克里特岛以后啊，威尼斯立刻集结海军，在1646年发动了第一轮进攻。对于奥斯曼海军来说，这一战的关键在于达达尼尔海峡啊，因为这是连接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海峡，奥斯曼的船只要想到达克里特岛就必须得从这儿出发。如果达达尼尔海峡被封锁，奥斯曼的补给就不可能运出来，那么克里特岛上的几万远征军也自然难以维持。因此威尼斯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点，第一轮攻击的目的就是封锁达达尼尔海峡。 尽管面对的是有80艘军舰的奥斯曼海军，但是凭借军舰上的火力和坚固的船体啊，仅有23艘的威尼斯舰队首战便取得了优势，逼迫奥斯曼舰队退守港口。可惜天公不作美，当时的风力不足，威尼斯的风帆船追不上奥斯曼的补给船队，最终并没有达到封锁的效果。但是从战斗力来看，威尼斯战舰的单船战斗力完全碾压奥斯曼。1647年，威尼斯海军指挥官托马索·莫罗西尼的坐舰意外落单啊，被奥斯曼海军45艘船包围，在血战中托马索·莫罗西尼阵亡。可纵使奥斯曼海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是依然没能打沉他的坐舰啊，加莱塞战船的火炮能轻易击沉奥斯曼海军的桨帆船，但桨帆船上贫弱的火力根本奈何不了加莱塞战船分毫，只能拼死靠近打接舷战。在战斗里，奥斯曼海军的总指挥也被打死，最后威尼斯的支援抵达，彻底打崩了奥斯曼军队的士气，将船就走。所以说，如果只论单船战斗力的话，两边的差距可谓是天上地下，对吧？但问题在于，威尼斯满打满算也就集结了4艘加莱塞战船以及36艘盖伦帆船，剩下的一半以上也都是落后的桨帆船。而奥斯曼的海军光是打克里特岛的这一支远征军就配有400多艘战舰，所以靠数量就能把这个代差填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两边围绕达达尼尔海峡一直展开的拉锯啊，在海战方面基本每次都是威尼斯打赢，但是封锁海峡的战略目标却难以达成。奥斯曼海军仗着自己船多人多，每次都能靠残部突围进入爱琴海啊，威尼斯舰队也没有余力继续追击，即使能达成封锁，往往也只能维持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这奥斯曼人也不是傻子，是吧？不可能眼看着这个战舰代差却不做任何改变，对吧？从1654年开始，奥斯曼也开始给海军建造盖伦帆船啊，但是奥斯曼只顾着造船了，战术水平却没跟上。1656年6月，威尼斯和马耳他的联合舰队用67艘战舰以少胜多啊，击败了奥斯曼以108艘战舰组成的新舰队，使得奥斯曼经历了自勒班陀海战以来最大的损失。本来到了这一步，威尼斯舰队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对吧？可是咱们要知道，这达达尼尔海峡不仅是奥斯曼帝国海上税收贸易补给的咽喉，而且往里深入就是奥斯曼舰队的基地和造船厂，更何况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如果让威尼斯舰队海上封锁的战略干成了，那么威尼斯人就能从达达尼尔海峡直抵伊斯坦布尔，所以奥斯曼就算是掏空家底儿，拼上自己的老命，也不能让威尼斯人封锁成功。最终奥斯曼人靠以商换商的打法，硬着头皮冲破了威尼斯的封锁。两边围绕这个海峡封锁和反封锁啊，一直从1646年打到了1669年，打了20多年，最终面对奥斯曼大军的攻势，守军又失去了法国军队的支援，克里特岛最后的坚城干地亚终于投降。截止到这个时候啊，这样持续的高烈度的战争已经让威尼斯和奥斯曼元气大伤。在这20多年里，威尼斯军队损失了差不多3万人以及200多名贵族阵亡啊，然后这个奥斯曼的伤亡呢更是达到了11万人之多。最终在1669年两国签订合约，威尼斯承认奥斯曼对克里特岛的占领，但是同时保留了爱琴海上数片岛屿的控制权，以此继续控制爱琴海。而就在威尼斯与奥斯曼大战的时候，西边呢也在围绕海上封锁展开激烈的争夺。1652年英国与荷兰围绕贸易问题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啊，两国隔海相望，那么战争的大头自然都是海战。1653年在海战中取得优势的荷兰封锁了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啊，其实只要能够长时间封锁下去，英国人就得认栽。可问题在于，荷兰在法律上禁止军队强制征召士兵入伍，如果要求士兵长期服役，那么军队就得发放巨额的军饷，所以荷兰的舰队没有长期作战能力，必须要定期回港轮换一批新的水兵。还有呢，就是荷兰人高度依赖海上贸易， 啊，这个战争一开打，英国撕裂船和海军就给荷兰的商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荷兰人为了保护本国船队的安全，就必须分散手里的兵力参与护航。那么这么一来，荷兰人就难以维持一支强大的封锁舰队。相较之下，英国当时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下，共和军可以长期保持战备，是吧？因此在这个方面远比荷兰人有优势。1653年3月荷兰封锁海上，等到了7月荷兰舰队一回港，立刻就攻守逆转啊！英国舰队大举出动，封锁了荷兰沿海。荷兰舰队试图突破封锁，结果被英军在特塞尔岛附近打得大败啊！在整个战争中，英国人俘虏了1200多艘荷兰商船，占到了整个荷兰船只总量的 8%。在英国人的封锁下，荷兰的城市就连粮食供给都出现了问题。英国人虽然占了优势，但是克伦威尔并不希望两边就此一直打下去，因为在他眼里，如果两个新教国家鹬蚌相争，那么势必会让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坐收渔翁之利。最后在1654年英荷签订了西敏寺条约啊，以荷兰接受英国放宽之后的贸易关税法案而告终。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啊，这个4月11号到12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去河北石家庄的正定古城进行游学。这个正定古城呢古迹众多，非常的了不起啊，你看这个中国共有3座半唐建，正定的开元寺钟楼就是那半座啊，然后中国现存的5座5代建筑，其中有一座呢就是正定县文庙的大成殿。另外这个正定的龙兴寺堪称是古寺之首啊，有3座宋建，还有精美的明清宋代塑像和壁画，以及隋代的菩萨像和碑。不仅如此，正定城里还有4座古塔，形态全都不同，非常精美啊，起始建年代呢可以上溯到唐代。再然后呢就是这个正定的博物馆，还有这儿的临济寺古城墙古城门，是吧，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总之呢，这个广大古建爱好者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次行程啊！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可以说在风帆战舰时期，海上封锁虽然已经被提出了，但是受制于当时的各种条件，它的执行难度依然是很大的。等进入了工业时代以后，可以长距离自由航行的铁甲舰出现，再搭配以现代国家的动员体系，这就使得长时间的海上封锁可以被正常执行了。其中最知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内战期间的蟒蛇计划。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一爆发，曾经担任过陆军总司令的温菲尔德就提出需要在海上封锁南方，堵死他们的对外贸易渠道。为此他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长达5600公里的封锁线啊，基本囊括了美国大半个东海岸，再加上墨西哥湾。猛的一看，这条线就跟一条蟒蛇一样绞杀南方，所以这项计划又被称为蟒蛇计划。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在这么大范围的海上维持封锁啊，其中光是要封锁的口岸就有180个。而在开战最初，北方联邦虽然在账面上大约有90艘军舰，可是实际上呢只有大约40艘可以动用啊，绝大多数军舰还都在外海活动，而且水兵也异常缺乏。但是北方联邦具备了南方完全没有的工业优势啊，其动员能力和生产能力也极其惊人。海外军舰被快速召回，大量的民用船只被征召改造后作为军舰使用啊，水兵呢也被大量募集。开战还没一年的功夫，也就是在1861年年底啊，北方就集结了4支舰队、160艘船，足足有24000多名水兵。到了1862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数字呢又翻了一倍多。等到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北方联邦海军已经发展到了671艘船的惊人规模。基于这个庞大的舰队规模以及陆军夺下的皇家港和船岛两个重要港口作为支点，因此北方联邦海军得以成功维持这条5600公里的蟒蛇封锁线啊，击沉了大量南方运往英国的走私船。尽管在陆战上南方最开始占尽优势， 但是在海战这方面，一没水手，二没造船能力的南方只能干瞪眼啊，看着自己的海岸线被对手封锁。最后还是一帮英国投机商琢磨出了一个点子，他们制造了一批走私用的小船啊，这种船体机小，跑得快，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专门在中立港和南方港口之间往返走私物资。可问题在于，这种船的承载力实在是太小了，是吧？也就只够这批投机商做点小买卖用的，运两杆枪差不多，运大炮就想都别想了，根本搞不定大规模的生意往来。而且南方本身呢，也没什么工业基础，各种军用物资和医疗用品都非常仰仗进口。因此，随着北方的海上封锁网逐渐确立，南方的整个对外贸易量骤减，最主力的棉花出口量下降了 95%， 而药品、枪炮等战争物资的输入量也少得可怜啊！到最后，南方因为陆运的运力不足，甚至在局部出现了缺粮的情况。当然了，面对北方的蟒蛇计划，南方也并非是坐以待毙啊，他们呢则是寄希望于英国介入，因为南方输出的绝大多数棉花最终都流向了英国的加工厂。这个英国每年进口棉花的80%也是来自于美国南方，所以说南方州也试图通过这件事儿来让英国掺和进内战里啊。当时的南方甚至将其称为棉花外交。事实上呢，由于棉花供应的一时中断，英国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荒啊。比如以棉纺织工业为主的兰开夏郡，大部分工厂直接停产，数以万计的工人失业，大量的闲散人口导致当地骚动不断。可问题在于，英国虽然需要棉花，可是这棉花又不是只有美国产，对吧？人自己的殖民地印度也产棉花，只是因为美国的棉花是用黑奴劳作的，所以成本相对比较低而已。而且人英国议会早在1807年和1833年就分别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和废除奴隶制法案，对吧？本来英国对美国南方用奴隶劳作就颇有微词，再加上后来印度棉花补足了一部分棉花的供给缺口。更关键的是，当时英国粮食欠收，林肯及时调拨了一批小麦出口英国啊。在1863年，林肯也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这么一来，不管是在利益上还是道德上，美国的北方联邦政府就和英国人保持了一致，是吧？以此呢，换取了英国人的中立态度。最终南方的棉花外交破产，失去了外部的支援啊，南方在战争中自然也是一败再败。再往后的100多年里，美国频繁地用出海上封锁这一招，是吧？像是在这个二战里，美国在冲绳战役后面对登陆可能出现的巨大伤亡，最开始的打算是用海上封锁拖到日本国内崩溃为止，也就是因为苏联急于分一杯羹，所以在远东对日本宣战，这才迫使美国投入了原子弹，速战速决。除了美国这种家大业大，能仰仗庞大的军事实力搞海上封锁的以外啊，还有那种凭借着地理优势封锁别人的，像是这个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土耳其禁止俄军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啊，这是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航道，没了这条道，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只能被憋在黑海里，而且外面支援的船只也进不来。值得一提的是呢，历史上奥斯曼在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前，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侧修筑了堡垒，从陆上封锁海峡，使得君士坦丁堡无法从黑海的热那亚获得援兵支援。咱们讲了这么多海上封锁的例子，是吧？其实呢，要想搞这个海上封锁，前提是封锁的一方占据战略和战术上的优势。现如今伊朗这所谓的封锁，其实就是在岸上拿着导弹无人机攻击，然后在水里铺设水雷，是吧？以此来震慑商船，让人不敢冒这个风险。这事儿他们不是没干过，早在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朗和伊拉克拼急眼了，也干过类似的事儿，最终直接造成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难。当年还是美国出动军舰护航，这才保证了海峡的通行。现如今要想打破这个封锁，其实手段有很多啊，比如美国牵头去护航，是吧？派兵占领伊朗的经济命脉哈尔克岛，对吧？美以在技术、火力、情报上几乎都有优势，所以从战术上来说，不惜一切代价暂时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肯定是没问题的。 可问题是伊朗神棍政权属于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吧？如果无法彻底推翻神棍们的统治，重建当地秩序，那么等到神棍舔舐伤口恢复元气以后，将会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更严重的威胁。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